欣赏到了这个有声剑哈。现在我们继续下去，这个人呢一直跑到一条湍急的啊一条爱河，这条爱河的河水呢流得非常的湍急啊，我们叫做暴流。所以一共有四种暴流啊，要渡过这个暴流呢不容易啊。所以一共有四种暴流，第一个叫做欲暴流。为什么叫暴流呢 ？Oga 啊，暴流的意思就是他把友情呢冲到这个生死轮回的大海洋。另外一个意思就是暴流呢很难越过，所以叫暴流。所以这条很难越过，又把众生呢冲到这个生死大海洋的呢，一共有四种。第一个叫做欲暴流，第二叫做有暴流。第三呢剑邪剑暴流，第四呢无名暴流啊，一共有四种。好，这个欲暴流呢，这个欲就是对五欲的贪爱嘛。好，这个对五欲的贪爱，这个暴流的也很难越过，所以呢很多人呢就很难把对五欲的执着放下而出家修行。好像你们问问自己嘛，为什么放不下自己，放不下这个家庭啊，放不下事业啊，放不下这些，连这个头发都放不下。所以当然这个头发就要考虑得很久了哈。所以呢这个就是欲暴流了，更不要讲其他更重要的哈，太太啊孩子啊父母啊家庭啊房子这些都放不下，所以这个欲暴流呢很难越过的。好，那佛陀在这个中部第二部，中部第二章呢，这个一切漏经，一切漏经有讲到说，这个欲暴流呢，如果说我们不能够如理作意它，或者是我们作意错误，不如理作意这个欲暴流的话呢，这个欲暴流呢会更滋长，会增加滋长。怎么说不如理作意呢？怎样作意呢使到这个欲暴流呢更加滋长？你们想想你们的经验，你怎样作意使到你对这个五欲更加十足呢？对的，因为如果我们众生呢一直注意这个色尘啊色身香味触法呢，这都是可爱的可喜的诱人的诱人的话呢，这样呢我们的欲暴流啊就会继续滋长，不会消失。所以我们要灭掉，要灭除这个欲暴流呢，我们就要如理作欲啊，如理作欲它为这个五欲呢带来的都是痛苦啊，要作欲五欲带来的都是痛苦，所以呢这样作欲它，我们对五欲的执着呢才会慢慢的减轻。好，这个爱呢，比如说佛陀也在这个玛根利亚苏达玛吉玛尼盖亚啊中部有讲到，比如说一个麻风病人呢，麻风病人他的手指有的快要瘦起来了，因为他有里面有很多菌呢、啊，很多这个细菌呢、啊，很多菌呢、啊，所以他都很痒，都很痒，然后慢慢他会瘦起来。那这个痒起来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去烧它，烧痒。啊，烧养它，或者呢，那些麻风病人呢，就要放在这个热水啊，火啊，这样跟它烤一下，它才会舒服。好，所以呢，当这个痒起来的时候，痛起来的时候呢，它就生在火上，跟它烤一下。在烤的过程中呢，它的这个患处啊，其实是越来越严重。就像我们有过经验，比如说我们生的脓要好的时候呢，它特别的痒，大家都有这个经验嘛哈。那痒的时候呢，我们也知道，当我们再去烧痒的时候呢，它其实呢会越来越严重，我们都知道都有这个经验。但是为什么我们就没有办法忍住不去烧痒它呢？不去 scratch 它呢？为什么很多人都忍不住痒就马上就要要去抓它呢？为什么呢？为什么？哦，你们抓的时候还看不到，为什么你们要去抓？去 scratch 它吗？
抓越来越舒服。
对了， 同样的，这个麻风病人呢，他知道了，其实他知道了，他去给火烤的时候呢，是他的患处呢会越来越严重，但是呢，在烤的过程中啊，他得到很多的舒服，很多的享受。同样的，我们养的时候，我们这个抓的时候呢，我们也得到一些享受 ，enjoyment。为了那个短短的这个享受啊，我们忘记了他这个越抓，他的患处就会越严重。所以为了这个短短这个享受啊，好，我们忘记了这个它带给我们更大的伤害。五欲，欲就是这样的，好，我们的五欲就是这样，我们的贪爱就是这样。五欲呢，你越享受呢，它就带给你更大的伤害。你要这样看它的话呢，这个欲暴流呢就容易越过。那如果你是不如理作为它，认为这个欲暴流呢是可喜的、可乐的、快乐的话呢，那我们就会更加的去执着它。所以呢，要怎么断掉这个欲暴流呢？你就要如理作为它为危险的啊，可恶的，不厌的，有害的啊，这样呢，我们才就不会去执取它。这个叫欲暴流。那第二个呢？有暴流，有就是执着于生命嘛，执着于生命刚才已经讲过了哈，执着于生命这个也是很难越过的，就是因为执着于生命呢，希望每一世都能够再来啊，但是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呢，我们没有办法提起精进力呢，去修这个阿罗汉道，去解脱这个生死轮回，因为呢，其实在我们内心深处啊，我们还有这个有暴流，我们还执着于生命。所以执着这个生命呢，我们就提不起精进力去越过这个暴流啊。所以有暴流是很难越过的。那要怎样？我们要怎么作为它呢？我们才可以减轻或者断除掉这个有暴流呢？我们要作为这个有这个生命呢，是充满着过患的。如果你一直作欲啊，生命是可乐的、可喜的、充满快乐的话呢，是要成阿罗汉了啊，阿罗汉都没得享受了嘛，对不对？所以你一直作欲，生命是痛苦的，是充满过患的，有老病死，有忧愁苦悲恼等等的话呢，那你才会有这个决心要越过这个暴流。所以这个如理作欲跟不如理作欲是很重要的哈。如果你作为他可喜的生命倒是充满着喜乐的话呢，所以也提不起精进力去修行了。所以呢，我们要作为他是不可喜啊，是充满着危险的，这样呢，我们才有机会越过这个有暴流。好，第三个邪见暴流，邪见暴流很多啊，包括对这个一共有62种邪见，所有的邪见呢都是站立在这个有生见那边，有生见啊，所以有生见刚才也讲到很多了啊，要怎么越过这个有生见的暴流呢？或者是其他暴流，比如说不相信因果的暴流啊，有生见的暴流呢，你就是要注意我们的五蕴呢，内外过去现在未来等等呢，这些无因为无常苦无我，尤其是无我啊，无我呢是针对这个见暴流的。那如果你时常是作意有我的话呢，色是我，我是色啊，受是我，我是受，事是我，我是事的话呢，那我们永远都没有机会越过这个见暴流了。接着下来呢，无明暴流。什么叫无明呢？什么是无明？对了，不了知是圣地叫无明，所以在经典时常提起无明。无明什么是无明呢？不了知是圣地。第一个不知苦地，什么是苦地呢？生老病死等等，总之无取蕴就是苦地。之所以无取蕴为执着它，以爱而执着它，或者以邪见去执着它呢，这个就是苦地了。好，不知道这些呢，就是无明暴流。然后呢，不知道这个贪爱啊是痛苦的来源。为什么五蕴会升起呢？那是因为过去式的贪爱，现在式的贪爱呢，又会产生下一世的五蕴。 所以不知道这个贪爱呢就是造成这个五取运一直升起的原因呢，这个也叫做无明。好，然后呢也不知道呢这个这些名色呢最终呢会断灭的。好，如果贪爱的熄灭呢，贪爱熄灭过后呢，五取运就会跟着熄灭，也不知道这个，这个叫做五即灭，不知道这个灭地啊，好，也是无明倒流。然后最后呢并不知道呢有一条道路可以通向灭掉这个五取运的，可以通向灭掉这个对 五取运的执着的，这条道路也不知道的话呢也叫做无明倒流，就是不知道五即灭道地，不知道道地呢也叫做无明倒流。好，这四圣地呢是整个佛法的中心。好，所以呢作为一个佛教徒啊，如果别人问你们我们的宗教的中心是什么，就是这个四圣地了。那佛陀说，他说比丘啊，就是众生呢你跟我啊，众生呢你跟我呢，到现在呢还是不能够解脱这个生死轮回啊，那是因为我们呢都不能够透视四圣地的关系。一旦我们能够透视彻底的了解四圣地呢，我们就能够解脱了整个生死轮回啊。所以呢我们作为佛教徒呢一定要去研讨这个四圣地啊，从理论上先研讨，然后呢把它放在生活上修行，很容易修行嘛，一切贪爱升起就观看无常苦无我，无常苦无我，这个就是修行的道理嘛。好，好，所以四个报流，然后呢要越过这个报流呢，要有他没有木筏，没有木筏，又没有船，又没有渡船，又没有渡桥可以渡过，可以渡过，所以最后呢他自己呢就采集了一些草木一些树枝呢，跟他制成了一条木筏。好，那通过这个木筏呢，他用自己的手足啊挖过去，挖到对岸过去。所以这个木筏表示什么呢？八正道。好，八正道呢也就是四圣地的最后一个道地，也是朝向解脱唯一的道路。所以佛法呢有一个好处，就是佛陀呢跟你讲苦不是就此结束了，苦啊苦啊苦啊，怎么 解脱、哦、他还跟你解释了一条道路啊，这个就是佛法的这个优处了，优点了。好，那有的宗教会跟你讲苦啊苦，但是怎么解脱啊，他嗔恨不好，嗔恨不好，但是怎么克制嗔恨呢，他没有跟你提出一个很好的这个法门出来。但是佛法呢就有这个很好的方法来解脱我们所升起的烦恼等等。好，八正道呢第一个是什么呢？正见啊，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跟正定。这八正道呢又可以分为三学或者戒定慧三学。正见正精进正见跟正思维呢叫做慧学，正语正业正命呢戒学，正精进正念跟正定呢是定学。好，虽然是会开始，好，好，我们先来看那个会学。正见，什么是正见？
缘起
是其中一个正见，还有呢？所以我们不要只是会背，不知道意思哦。哦，可以背得古瓜烂熟，正见、正定、正见是什么？哦，不知道，这样还不够啊？什么是正见？这是其中一个，还有呢？对了，对了啊！了知四圣地就叫正见，这是最彻底的。啊，了知四圣地，所以正见呢跟智慧是同一个意思啊，正见智慧是同一个意思啊。了知四圣地叫做正见，然后正见呢又可以分为世间正见跟出世间正见。在出世间正见的时候呢，这个正见呢，当一个人证到须陀洹道，好，这个道心的时候呢，这个道心里面呢就有这个八个正，这个八正道了。其中一个正见，这个正见呢就是透视涅槃，叫做正见，这个叫处世间正见。在那个道心须陀洹道心的时候，它就是了知苦谛，灭除极地， 然后正悟道地开展，哎，对，正悟灭地，第四个呢开展道地，所以在七头环道心那一刹那，啊，这个正见呢，同时扮演了四个作用。第一个作用是彻知苦谛，无取蕴啊，彻知无取蕴是苦的，所以他彻知苦谛。第二个呢，他断除这个极谛，就是障碍。第三呢，他证悟灭谛，也就是涅槃。第四呢，他开展道谛，也就是四圣谛。啊，这个叫出世间正见。然后世间正见呢？还没有证到，还没有到达出世间正见，我们一定要有世间正见嘛。世间正见有很多，包括对因果的了知，对因果报应的了知，然后呢，对这个什么是善，什么是恶的了知，还有呢，因缘的了知，还有呢，对，包括对一切法无常、苦无我的了知，这些都是世间正见。好，当世间正见具备过后呢，才能够达到这个处世间的正见。好，那正思维呢？什么是正思维？正思维有三个，好，这个舍离思维，第二个呢无嗔思维，第三个呢无常忍，没有常忍的思维。好，舍离思维呢，舍离啊 ，renunciation， 舍离思维并不是说一定要出家才叫舍离思维。好，如果一位居士呢，他对这个五欲呢没有执着，他不享受这个五欲的这个快乐，对这个五欲呢他有远离，没有执着的，没有执着呢，也叫做舍离思维，因为他心一直思维要远离这个五欲的纠缠，啊，所以他也是有这个舍离思维。啊，舍离并不是说出家才叫舍离思维，有的出家人也是对这个世界也是有很大的执着，所以他还没有达到这个舍离思维。好，那第二个呢，无嗔思维，要怎么修这个无嗔思维呢？慈心禅，对的啊，只要我们修慈心禅，我们就可以达到这个无嗔思维。第三个呢，无常忍的这个思维呢，要怎么修这个无常忍的思维呢？悲心，对，修悲心啊，修它的相反啊。如果我们修悲心呢，愿一切众生远离苦难，愿一切众生远离苦难呢，修这个悲心呢，我们就可以达到这个无常忍的这个思维。好，这个呢算作世间法，世间的正思维。那出世间的正思维呢？正思维呢，也就是说，正思维呢，就是五十二个心所里的寻啊，寻思喜乐一境性嘛。什么是寻呢？寻就是把心安置在那个目标上，叫做寻，叫做思维。把心安置在一个目标上，叫做正思维，或者叫做寻。好，然后当一个修行者到达了这个西陀环道的时候，正道道果的时候呢，这个正思维呢，就把他的心呢，安置在涅槃上。这个叫处世间思维，正思维。所以正思维也是分世间跟处世间。好，这两个是会学。然后第三个呢，正语、正业、正命呢，正语呢，就是避开四个不好的口语啊，不说谎，避开说谎，避开恶口，避开两舌，避开绮语，避开这个叫做正语了。好，正语、正业，正业是关系到我们的身体上的行为，避开三种：偷、杀生、偷盗跟邪淫，就有正语了。正业呢，正业是关系到我们的职业，有五种职业不应该做的。第一个是不买卖毒品，第二个呢不买卖动物，给人家宰杀的动物。第三呢，不买卖奴隶，现在没有了，以前美国、北美他们啊，北美战争呢，南美战争，北美就有这个问题哈。第四个呢，不买卖毒品。第五个呢，毒品讲过了吗？那酒类这些 intoxicants 啊， 那第五个呢，不买卖武器，啊，武器就是杀害，你就买卖这个让人家去杀嘛，啊，所以五个啊，避开这五个职业呢，我们就是有了正业了。另外一个解释呢，就是避开那些通过前面三种通过口不好的口业来赚食来讨生活的，比如说通过讲骗话来讨生活的，这种也叫做不正业啊，通过身体造出来的这个恶行啊来讨生活的也叫做不正业。好，所以避开这些呢，就叫做圆满了我们的这个定啊，这个戒学。好，那当正这个是世间戒学，那出世间戒学呢，就是说当一个人还没有证到须陀含道果的时候呢，这个戒学已经 purify 了的，所以我们去禅修我们都先朗戒嘛，啊，所以先 purify 这个才会证到这个道果。好，接着下来呢，正以这个定学呢，正精进。什么是正精进呢？正精进有四种啊。第一个是以未生恶念不让它升起，第二个呢以生恶念要去除它，第三个呢未生善念要让它升起，以生善念呢要滋长它圆满它。好，我们先讲第一个，未生的恶念不让它升起。那我们先看看自己，我们有什么恶念没有升起过的？好，比如说我们从来没有杀生过，那我们就要有这个精进力，不要让这个恶念没有生过的恶念升起来。好，如果我们没有说谎呢，就不要让这个说谎呢有机会升起来。所以我们自己检查一下，我们一生中什么恶念没有升起过的，我们就要有这个精进力，不要让它再升起，不要让它升起。好，这个很容易哈。第二个呢，以生的恶念呢要阻止它。好，讲到这个以生的恶念要阻止它呢，佛陀在这个中部维达嘎三坦那苏达啊，这个经里面呢， removing distracting thoughts 啊，这个经典呢有讲到五个方法，就是怎么去除已升起的恶念。好，第一个呢，佛陀讲，当我们在修行的过程中呢，如果升起的贪嗔痴，要怎么去掉这个贪嗔痴呢？佛陀说用相反的这个来对治它。比如说贪的相反是什么？无贪色。啊，贪为什么升起？比如说一个男人看到一个漂亮的女人，升起了这个 lust 这个欲望。好，他欲望为什么升起呢？是因为他看到这个漂亮的女人，是看到她的可爱之处、漂亮之处，才升起了这个欲望。这个叫不如理作欲。好，那要怎么克制这个欲望呢？就是看他的不可爱之处。那身体怎样不可爱之处呢？啊，不净观了，我们就要修不净观。好，比如说身体是一个观念嘛，好，如果你真正的修这个不净观的，身体是由32个部分组成的。好，第一个是头发、体毛、指甲、牙齿、皮肤、腱、肉、骨髓、肾脏，然后心脏、liver 肝脏，里面还有肺脏肺啊，还有种种的内脏，包括小肠、大肠、胃中物啊、粪，然后脑，然后水部分呢，还有第一个胆汁啊，胆汁、痰、脓、血、汗、鼻涕，还有呢脂肪、血啊、口水啊，到最后一个呢尿。好，所以当你这样观一下啊，头发、体毛、指甲，观到最后个尿，观到那个你中的这尿的时候呢，你的贪爱跟那个尿一起消失了，对不对？你要他的尿吗？当你这样观，因为升起的这个 这个爱欲呢，是因为你看到它漂亮之处。好，那你跟它一个一个分解的时候，你关到它的口水、鼻涕，你就开始不要了；关到它尿的时候，我不要了。所以你这个爱欲呢，就跟尿一起消失了。好，所以这个是很好的一个办法。另外一个方法呢，就是观它的白骨观。啊，白骨观。观这个白骨观呢，我应该以前有讲过了这个故事哈。观白骨观呢，我在马来西亚的时候呢，有一天呢，有个我的一个好朋友带了一个官员来见我哈。这个官员是佛教徒来的，他说呢，因为作为一个官员要应酬嘛，啊，有时候应酬呢，那时常要去理发店理发嘛。然后呢，大家也知道他是个官员哈，啊，官员都是有钱有势嘛，所以那些理发女郎呢，就会特别的殷勤招待嘛哈。他说，他就跟我说，这个女法女郎呢，在他面前呢，啊，晃来晃去，又穿得很短衣服啊，穿得很短，我实在是受不了。好，他说我实在是没办法，每天都要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去阻止我那个这个欲望升起。所以就问了该怎么办？好，那我就叫他白骨观。我说你就观白骨吧，怎么观呢？你看，如果有看过白骨的啊，你就取向先看一尊白骨，然后你就开设眼睛，你就观它白骨，白骨，白骨 ，perception， 响应先看，记得那个啊，做一个 mark， 白骨是这样的，白骨是这样的。然后十分钟过后，你闭上眼睛，然后看那个白骨会不会浮现起来。它浮现起来的时候，你就取向成功了，然后你成功的取向了，然后你就闭着眼睛，那白骨呈现起来，你就观白骨，白骨，白骨，观它的污秽之处。白骨是不可爱的嘛。好，你这样的话呢，慢慢的你就会越来越强，那个相呢就会一直的存在在你的脑海中。所以我叫完他过后呢，其实呢我也不认为他会跟着我的话去做的。好，一个官员呢怎么会听我的话去做这个白骨观呢？好，哪里知道呢，两年过后呢，我又再次碰到他。但是碰到他的时候呢，他竟然跟我说，哦，师父，你叫我那一套啊真是管用。好，它是很管用。现在呢，我去到这个理发店呢，我看到的都是白骨，因为我已经修到我这个响应呢特别强烈。哦，只要那个女郎在走来走去啊，我一看过去，我都是看到白骨在我面前晃来晃去，所以他的意念呢就不再升起了。哦，所以这个呢，他做一个官员这么忙都做得到，你们应该也可以做到吧？哦，所以呢，这个就是对治贪欲。贪念，尤其是对性欲的这个一个办法，当然不是只限制男众哦，女众也是一样啊。对男众产生这个贪欲的，也是同样的三者身分或者是白骨观，啊，这是克制。所以佛陀说用相反的方法呢去克制你的贪，啊。那如果对这个好，因为时间有限了哈，啊，好，现在如果说起了嗔。如果说对众生呢，对你某一个敌人呢，起了嗔的时候呢，那该怎么办呢？
慈心观。
好，慈心观。那慈心观，我们观的时候 ，OK， 拿我们的这个敌人来观哈，啊，愿他远离痛苦，啊，愿他快乐，愿他平安快乐，愿他平安快乐。但是如果你不是一个，你还没有，啊，训练到你的心呢，啊，可以马上起慈的时候呢，你哪一个敌人来观呢？愿他远离，愿他脱离，痛苦，愿他快乐，愿他快乐呢？观到最后呢，你很想站起来给他一巴掌，是不是？要送给敌人没这么容易，所以我们一般是这么讲。所以刚开始呢，我们都不鼓励呢，起我们的敌人来观，哈，刚开始呢，先观自己。啊，管自己，愿自己，平安快乐啊，然后呢，才选择一个你尊敬的人。那成功过后呢，再娶一个中立的人。那成功过后呢，再娶你的敌人。那娶你的敌人的时候呢，你不要一马上就娶一个你恨得入骨的。你一娶你恨得入骨的话，你也是修到最后要打他一巴掌。好，所以不能够这样，要善想一点，你就娶一个你稍微不喜欢一点就够了。试探一下看成功不成功，成功过后呢再换一下你娶比较讨厌一点的，成功过后到最后呢你再娶一个你最讨厌的。好， 那这个敌人呢，未必是我们不喜欢的，可能我们可能各位在场的人心胸宽大，一生中都没有敌人的，好，那怎么办呢？利用咒吗？那你是取一个，我虽然我不讨厌他们，但是他们讨厌我。世界上是这样的嘛，我心中对任何人都没有怨敌啊，但是别人就不喜欢我，好，所以你就取那个他不喜欢你的，那个也可以当做你的怨敌，虽然你不恨他，但是他不喜欢你啊，所以你就取这个为你的目标。那这个慈爱呢，慈爱禅呢，很有力量的。我以前呢不喜欢这个慈爱禅，因为我一坐下来怨他也怨他快乐，怨他快乐好像在念这样，好，mentally reciting， 好像他说这个记忆在念，愿他快乐，愿他远离痛苦，没有感受，哦，所以刚开始我也是很不相应的，我觉得说好像没有效。但是有一次呢，当我在马来西亚的时候呢，刚好我跟一个我跟另外一个在家居士，跟一个那个在家女众，跟一个居士住在一起。这个居士女居士呢，这个行为呢，非常的这个粗野。对我们出家众呢非常的不礼貌，讲话啊什么都好像要吵架这样，所以跟他住在一起呢实在是很不舒服，然后觉得他这样继续下去他是在造口业，所以我想应该改变一下啊这个 situation， 所以怎么办呢？我就想到这个慈爱禅了，哎呀，有效没有效，试一试吧我就试一试吧，我就取他的相啊，半个小时就管他，怨他快乐，怨他快乐，怨他快乐。我离开我跟他住的房子，去另外一个地方关。关完半个小时过后呢，因为第一呢，我要关这个呢，是我想改变局势；第二呢，我也想去掉我心中对他的一些不舒服的感觉。好，然后我就关完过后呢，半个小时我回到我这个住处呢，我另外一个室友啊，我的另外一个出家众就跟我说是 ，sister。这个女居士呢准备了两份礼物，一份是送给你，一份是送给我的。 Oh my gosh 完全是意料不到的东西，我只要我心中只想去除我心中对她的不满罢了，哪里想到呢，竟然是会有这么好的啊收获。当然我们没有期待这个礼物哈，只是呢可以想象到这个慈爱禅的力量真的是不可思议。好，然后过后呢他说这个送礼物呢还跪下来三拜，这个是没有办法想象到。从这件事过后呢，我对这个慈爱啊特别的喜欢，慈爱禅我对这个慈爱禅特别的喜欢，特别的有信心啊。然后呢我住在马来西亚那个地方呢如果有什么动物呢我也是送，因为时间有限了不能够讲我的故事哈，把这个慈爱送给小动物也是非常的有效。所以现在呢我都把，然后在修这个慈爱禅的时候呢，刚才讲到不可以直接针对敌人嘛，但是我是直接嘛把敌人来关，那效果非常的好。所以呢跟你们分享这个呢，就叫你们升起这个信心，慈爱禅是很有力量的。第一呢，你要对慈爱本身有信心，不是对你的禅修啊，好，你要对慈爱本身有信心，然后你去修的话，你就看到成果了。我以前是对自己没信心的，好，所以才不相信这个法门。现在呢，亲身体验很多次了，太多次了。好，在那个我住在那个地方是，靠近很多印度人的村落。那有时候我们也时常去散步，那有一天我就哎呀，我就送这个慈爱禅给这个村落的这个印度村民啊，然后跟我去散步呢，很多印度村民就开始跟我讲 Hello good morning sister 之前呢从来没有跟人打招呼的一送慈爱禅罢了，才五分钟两分钟罢了，一出去散步每个人跟你打招呼，哇，我说真的是不可思议啊。所以呢，你如果内心有什么你不喜欢的人，或者是人家不喜欢你，或者你讨厌你的老板， 你就每天受十二堂觉察法，或者是你是老板，你的员工呢都不跟你合作的话，你就送十二给他们。好，那如果这个慈爱呢，你送了没有成就的话呢，可能你的功力还不够，还要多多训练一些。好，所以第二个方法呢，就是啊，当嗔升起的时候呢，我们用慈爱来对治。好，好，时间有限了，不再继续了哈。啊，第一个方法如果行不通，啊，用相反的这个对立的方法来对治升起的贪跟嗔呐。如果这个方法行不通呢，佛陀建立第二个方法。第二个方法呢，就是你要去思维这个不善法的过患。不善法有什么过患呢？比如说嗔恨升起，嗔恨升起有什么过患呢？嗔恨升起的时候就是意业，意业不能够控制的话呢，我们就会造口业跟身业，业造下来，我们伤害自己，我们也伤害别人，所以又在轮回中留下了这个业力，以后还是要还的。好，我们这样思维。那比如说我们嗔恨一个人，我们想攻击他，想伤害他，因为嗔恨的关系。那我们想象，我们先拿一粒火球，好，想把这个火球呢丢向他，让他着火。但是当你拿起火球的时候呢，那个火球能够丢到他，不能够丢到他是另外一件事。那个火球当你拿上来，先烧你自己，先烧伤你自己。所以你要这样思维哈，所有心中升起的烦恼呢，先伤害的第一是自己，第二才是别人。所以你思维他的过患呢，我们就可以压制我们的这个不善心了。好，如果呢这个还行不通的话，那佛陀说第三个方法呢，就是转移目标，不要再好，比如说那个人惹你生气，你一想到他你就生气，那你就不要再想他了嘛。好，转移目标去听经啊、看书啊，或者跟人家聊天啊等等，把你那个嗔恨让你起烦恼这个目标呢给转移掉。好，这个叫转移目标，转念。好，如果这个方法还行不通呢，佛陀说第四个方法呢，你就要研究你烦恼升起的因，它的 cause， 它的因是什么。比如说刚才我讲到的，人家诽谤你啊，五分钟那个声音已经结束了，我的苦受，我的嗔恨应该也跟着结束，为什么还没有结束呢？你去研究它的因，原来是我执着这个受是我的。你找到它的因过后，你就对治这个受，哦，你就管这个受不是我，就放下你的执着，这样就过去了。好，所以你研究它的因的话呢，它的烦恼呢，我们升起的烦恼呢，也会跟着消失。所以这是第四个方法。那这个都行不通。好，这个烦恼太甚了，太过强烈了，第一个也行不通，第二行不通，第三行不通，第四也行不通。佛陀说呢，最后一个方法，你啊，我们啊，咬紧牙根。佛陀说我们要咬紧牙根啊，把这个舌尖顶着上颚，然后顶着上颚，用善法呢把这个恶法呢给进去，丢到外面去。那佛陀也很幽默哈，好，那第五个方法是最后一个方法了。这个方法再行不通呢，我们就多多自己保重了，就自己保重了，就要开始造业了，就自己保重，业造下来自己保重哈。所以这个叫做啊，去除已生的恶法。好，那第三个呢，这个精进呢，就是未生的善法，要让它升起。什么是未生的善法呢？比如说你们我们开始呢没有持戒，这个善法还没有升起，那我们就要提起我们的精进力去持戒。那如果我们还没有听经的，没有这个研究经典的，那我们提起我们的精进力去研究经典，去听经。那如果我们还没有修止禅的呢，我们也没有修行禅定，或者没有修禅的呢，我们也要提起我们的精进力啊，让这个未生的善法升起。 OK， 好，那现在未生的善法升起了，那我们就也不能够说不再前进，还要继续走下去，让升起的善法呢达到圆满。比如说我们开始持戒的， 要达到圆满，就是我们不要去破它，不要去破戒，让我们的戒圆满。那如果我们修定还没有达到常定呢，我们就继续努力修到常定。如果我们修观还没有观到无常苦无我呢，我们就提起我们的清净力，知道我们终于观到这个无蕴都是生灭，无常苦无我，到最后呢达到了虚陀洹果。好，这个叫一升起的善法呢让它圆满。所以这个四个精进。好，好，接下来呢正念。什么是正念呢？这个对四种生念处、心念处、生念处、受念处、心念处跟法念处，这个要讲呢还有两个小时，所以就这样带过了。好，所以正念呢就是不忘记。什么叫正念？正念叫不忘记，不忘记生念处，不忘记受念处，不忘记所有受生起的时候观他无常苦无我，不忘记所有的心嗔恨啊、爱欲啊、心法啊、昏沉啊、调局啊，这些升起的时候不要忘记观它为无常苦无我。那这个法念处呢包括这个五盖等等啊，升起的时候呢也不要四圣谛五盖还有这个气觉知等等呢，升起的时候也不要忘记观它为无常苦无我，这个叫做四念处。好，第四个最后一个正定呢，正定是什么？四禅、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叫做正定。好，所以这个八正道通过这个木筏，木筏就是八正道，通过这个八正道呢，这个人呢用他的手足挖，这个手足表示什么呢？表示勇猛精进。怎么样勇猛精进呢？好，这边给一个例子。好，在佛陀时代呢有一个很有钱的一个人，年轻人呢，当他第一次听到佛陀开示的时候呢，他就升起的信心，所以他就出家了。但是他娇生惯养了，娇生惯养呢，这个音比较听不到，因为他娇生惯养，所以他在修行，娇生惯养，使他身体呢，这个皮肤呢就非常的细腻，但他修行很强，很有精进力，所以呢，在晚上的时候呢，他想说晚上呢，如果我坐禅的时候，一定会打瞌睡，因为很迟了嘛，他不想浪费时间去睡觉，所以如果我坐的时候，我以 sitting meditation 呢，我一定会打瞌睡，这样倒不如我行禅，我整夜都在行禅，我就不会打瞌睡了。好，所以他就行禅，但是因为他身体非常的皮肤非常的细腻嘛，所以走了很多个小时的时候呢，他的脚底啊就流血了。流血呢就很痛，就不能够再走了，不能够再走，他也不愿意去休息，不愿意去睡觉，因为他勇猛精进嘛，那怎么办呢？所以他最后呢就想到一个办法。我们修行有四个仪式嘛，为行住坐卧，他现在多增加一个爬的方式他用爬来形成，他用爬来，因为爬就脚那个脚底就不会痛了，所以他用爬来修行。那因为在半夜嘛，在半夜这样爬行啊，就好像动物在走动一样。好，刚好呢有一个猎人呢，晚上出来打猎，就是专门打这个夜间出来的动物。刚好看到远远的有一个爬虫，好像一个爬虫动物这样，就用它的毛射过去，就这个毛呢就穿透了它的身体。好，穿透它身体呢，它都没有放弃。还是继续的在跑，那这个猎人呢走进来才知道是一个人，所以才把他的毛拔出来，然后把他的伤口给包扎到他的伤口等等，所以这个就叫做勇猛精进了。好，我们一坐下来打瞌睡，哎呀，去睡一觉吧，还是也不想走，更何况是爬呢？好，所以呢，我们的精进力啊不够，跟这位比丘啊。比较起来我们差远了啊，所以有时候我们要想这些比丘啊，怎么勇猛精进啊，才能够提起我们的精进力啊。所以这个人呢，用他的双手双脚呢，通过这个木筏就到达了彼岸，彼岸呢就很安全了啊。那彼岸就是涅槃啊，涅槃是什么意思呢？涅槃就是一切贪嗔痴的熄灭。或者是另外一个意思呢，就是贪爱的 离去，贪爱是疾病嘛，啊，疾病是痛苦的来源，疾病是造成我愿意再生起的来源。那当这个贪爱离去的时候呢，也就是痛苦的熄灭，痛苦的熄灭也就是涅槃了。所以涅槃呢，另外一个意思呢，就是贪爱的离去。好，那这个涅槃呢，有两个，一个叫有余涅槃，一个叫无余涅槃。什么叫有余涅槃呢？比如说现在阿罗汉还在世，阿罗汉还在世呢，他已经没烦恼了，好，但是呢他有这个五蕴，五蕴还存在，他这个五蕴呢，这个色身还存在，这个色身是因为过去世的，这个色身是因为过去世的执着而产生而留下来的，好，所以呢这个还在世的阿罗汉呢进入的涅槃叫做有余涅槃。好，当这个阿罗汉进入波涅槃的时候就不再出生了，那个时候他进入无余涅槃。好，所以有余涅槃呢又叫做烦恼断的波涅槃，无余涅槃呢就是蕴也跟着断的涅槃，所以有余涅槃跟无余涅槃。好，那最后一个人，他这个人呢到达了这个彼岸，然后他站在这个高地上，高路上呢，表示呢他是已经成为阿罗汉了。那阿罗汉是什么意思呢？阿罗汉不是人的意思哈，阿罗汉呢巴利文叫阿里哈达，阿拉罕阿里哈达，阿里是贼，哈达是杀，所以阿罗汉是杀贼的意思。杀什么贼呢？烦恼贼，杀掉所有的烦恼贼的人呢都叫阿罗汉。所以舍利弗尊者阿罗汉，目犍连尊者阿罗汉，佛陀也是阿罗汉，因为佛陀已经杀掉所有的烦恼了。所以当烦恼是苦的来源嘛，当烦恼被去除掉呢，也就是一切苦的止息了。所以呢阿罗汉呢就是解脱了整个痛苦，也解脱了这个再次轮回的，因为他已经灭掉了再次轮回的因缘。所以当阿罗汉进入波涅槃的时候呢，他就进入了无余涅槃。好，今天呢就结束了这个毒蛇经。好，现在呢让你们发问。
法师，可不可以你再讲一下那个出世间的正见是什么？
出世间呢、啊、出世间的正见就是彻知这个涅槃呢、啊，彻知四圣地，彻底的了知四圣地。那一刹那呢，这个正见呢，彻知四圣地。好，那个正见在西陀含道心里面呢，西陀含道心呢取这个涅槃为所缘，但是西陀含道心呢，它有相应的心所，其中一个心所叫做正见，那个正见呢，彻底的了知四圣地。叫做出世间正见，还有问题吗？没问题。
师父，所以你认为啊、就是你在禅修的过程中是怎么过程？你认为哦，阿罗汉就是最想要出世的，还是说所谓净真定也是阿罗有，所谓的真的只是会谢脱，他连净都出尘都没有，就可以证阿罗汉吗？
在这个苏西曼苏达里面呢，苏西曼苏达他证到阿罗汉是会解脱阿罗汉，但是根据论书的解释呢，他说会解脱，他还是有定，还是有色定的，只是没有无色定。
至少要有色界定就是。
对对。
是要一定要到四禅吗？
这个他那本经典是说，他有四禅的，你到达初禅要进四禅是很容易了的，啊，最难是你达到初禅要二禅三禅四，那是很容易的。
至少是色界以上的
禅定，
但是说他要只是欲界定就可以证阿罗汉。
阿罗汉是很高深的境界，我认为是没有禅定可能不能够证到阿罗汉，但是没有禅定呢，我认为可以证到虚陀洹道果。啊，阿罗汉是很深的境界。
虚陀洹还可以，假设假设他都没什么好的修，也是七次往返，所以他还是有欲界的这种。
他不会再下了，
对，
他是上上上上上到可能上到翻天呢。 他上到梵天他是有禅定的吗？他没有禅定他也不可能去梵天。
欲界天，
你看见从欲界天然后才去色界天，所以当他去色界天就是因为他在欲界有禅定，他才可以往生的时候才可以去色界天。
因为三果他们至少都是不
满
果，不满果至少也是有色界那个禅定，
那
怎么可能四果连色界都没有？
对呀、啊、对呀、啊，所以我就讲一定要有色界，
所以他们所谓的会先破妄，这可能是当时最经典的误解吧，没有所谓只是靠智慧而已，然后就也不用修禅定，连出禅都没有就可以证阿罗汉，没有这回事。
所以那本苏西玛苏大苏西玛这个经在这个相应部这个论述就有讲到这个。会解脱的阿罗汉还是有禅定的，只是没有无色禅般。好，那根据我不知道哪里看过呢？须陀洹跟须陀洹跟斯陀含不用禅定，是不需要禅定是可以证到须陀洹跟斯陀含的。对，但是要进入阿那含，阿那含是比较高深的，因为阿那含彻底的灭掉了这个嗔恨跟对这个欲界的执着，那个是个很高深的境界哈、哦。所以那个没有禅定呢，听说是不太可能。但是经典好像没有很彻底的跟你讲，一定是这样，还是所以很 controversial。
因为是在《杂含经》里面，就是《南传相应部》里面的那个有一个叫虚声道，老师有没有看过那一个？
苏西玛的，就是我讲的。啊，就是我讲的，对，他是会解脱嘛。
对对对，但是可能是因为大家对那个的误解吧，因为他所谓的会解脱是说，他们正所以正的阿罗汉是因为他们智慧的关系，而不是因为靠禅定，因为他外道一直在问说，你们是不是初禅啊？你们是不是有二禅？但是他说并不是因为靠初禅而得解脱，也不是一直到靠四禅得解脱，而是。要靠智慧才真正得到解脱。
本来就不是靠初禅二禅解脱的嘛，那个只是一个预备工作罢了。因为预备你心静了过后，你就容易开慧嘛。本来这个禅定都是不能够解脱的，你要初定过后来观这个五蕴才能够解脱的。所以他们的会，所以我说呢，读经典有时候要看论述，就是这样，要看论述，论述有解释。但是他那个问题那本经他问的应该是说哎，你有没有神通，
对，
他不是问初禅二禅，他是问你有没有啊？
本传的答案已经出来
了，哦，但是南传的没有，所以这个就是差别了。所以南传他没有问你有没有初禅，他是问你有没有神通，你有没有天耳通，你有没有神助通，这些是一定要有四禅才可以修的神通，
对
啊。所以在南传呢他是没有，他只是问这个神通四禅以上的东西。
好像他们说初禅也可以，也过一些神通，不一定要到第四禅。
一定要到第四禅。
初禅完全没有吗？
除非是与生俱来的，有些阿罗汉呢，当他证到阿罗汉，他与生俱来的神通就会有，就不用了。那如果你要修神通呢，你不止还有四禅呢，还有四禅八定，还有八定，因为你要跳禅，从初禅跳到三禅，三禅跳到无色禅。从无色禅还要再跳下来二禅，所以还要修这个十四种行法，所以还要四禅八定耶，一个初禅那里够的，所以这个可能就是北传跟这个南传的经典出入的地方。所以我还是认为先研究原始佛教，再来研究北传，就不会就有的 compare 了。
老师，你说那个须陀洹不需要禅定，那个禅定的意思是说不需要初禅的意思。
就
是要味道地定。
什么是味道地定？
一分地等你进行定。
是进
行定。
Neighborhood concentration。Neighborhood concentration。我相信是需要。定是很重要的哈，定才能够如实之见嘛。这心很散乱，根本看不清楚。
那你师父认为为什么？发正道是先排正见，然后正定是在最后面。
这个正见是很重要的啊，正见呢， 如果讲出世间的正见呢，那个就要排最后了。因为我讲到这个出世间正见跟在世间正见嘛，世间正见有了正见，我们才会有正理，这个戒学跟定学。连这个正见都没有，我们那里要修这个戒学，我们都不相信因果嘛，我们有那个正见啊，更何况是定学。
一般的说法
是
要靠戒，还有定，
还有慧。那个是 graduate training 是这样。好，我们因为当我们已经接受了这个佛法的时候呢，我们就从这个戒定慧开始走。但是当你还没有拿学这个戒的时候，你一定要有正戒，你才会去拿戒的。你一相信因果，你才会去要拿戒嘛。相信因果，这个就是正戒呢。所以正戒是领导我们。它是最主要的，就领导我们，我们才会去做，才会开始去拿戒，相信因果，相信戒是需要的，然后戒了过后才定才会，啊，所以在这个世间，所以我要讲世间正见跟出世间正见嘛，在世间正见呢，正见是很主要的，先开始，但是当你修行的过程呢，就是戒定慧，慧是最后的，慧是彻知涅槃。了知是圣谛，那是最后的过程，明白吗？
八正道是修行的过程，然后戒定慧是最后了
知。没有八正道是整条道路嘛？那整条道路呢，又可以分为世间八正道、出世间八正道嘛？世间八正道是要以正见开始啊，世间法要以正见，因为有正见，我们才会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嘛。没有正见，我们都。没有一个指标啊，所以正见是很重要，所以正见排在第一。但是到了处世间的时候呢，啊，我们这个慧是最后的，慧才是彻知是圣谛的。之前我们先累积那个这个戒，再累积那个定，到智慧，最后才会开这个处世间的智慧。OK。